欢迎您收听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是世界各地一群基督徒组成的，电台在美国阿拉斯加州的安克教，电台总部和录音室在田纳西州的法兰克林市。我们很高兴天天为您制作节目，您还可以上网聆听我们每天播出的节目，网址是 www.smzg.org。 希望您听完了节目之后来信告诉我们您收听的感想。
在以色列国北部有一个有名的湖泊，就是加利利海。加利利海的北边有一个小城叫做扎百农，扎百农有一栋古老的房子的废墟，这栋房子属于第一世纪。至少从第三世纪有一个传统说法，说这栋房子就是耶稣基督使徒彼得所住的地方。事实上，我们没有办法肯定这个说法，这个传统是否准确，但是这栋房子的对面有一栋犹太人的会堂，考古学家已经证实这栋会堂的根基是属于第一世纪，所以会堂对面的那栋房屋也有可能就是传统所说的耶稣基督使徒彼得的房子。有一天，耶稣前往彼得的家，他发现彼得的岳母发了高烧，躺在床上。耶稣怜悯他，就好像他怜悯了许多人，所以耶稣一摸他的手，烧就退了。于是他起来俯视耶稣。这句话在马太福音第八章。圣经又告诉我们说，耶稣站在他的旁边，责备那高烧，烧就退了。这句话是一位大夫路加写的，路加福音第四章。耶稣不但拥有权柄医治病人，他也有爱心怜悯人。事实上，耶稣在加百农的时候，他医治许多人。圣经又说，傍晚日落的时候，有人带着一切害病的和被鬼附的来到耶稣的跟前，全城的人都聚集在门口。耶稣治好许多害各样病的人，又赶出许多鬼，不许鬼说话，因为这些鬼认识他。马可福音第一章。耶稣为什么欢迎这些人来呢？是因为耶稣怜悯人，他愿意帮助他们，施恩给他们，介绍神的爱、神的救恩以及神的国给他们。群众都明白耶稣是谁吗？我想大部分的人不明白耶稣是谁，他们只知道耶稣能够医病，所以他们要去找他。有的人很好奇，他们要去看热闹，所以也许把事情看为是魔术。也有一部分人留下来聆听耶稣的教训，更少数的人回家以后，他们思考他们所看到的、所听到的。最后也有一些人要跟从耶稣，归荣耀给神。更有意思的是，那句话说耶稣不许鬼说话，因为鬼认识他，这句话众人不一定明白耶稣是谁，他们不一定看得出耶稣是谁，但是鬼认识他。鬼不信从耶稣，但是鬼知道耶稣是谁。很有意思，人不一定有一双 属灵的眼睛，但是鬼呢？因为他们属于灵界，所以他们都有一种属灵的眼睛。他们知道耶稣就是神的儿子。请问，我们比较像哪一群人呢？在耶稣的面前，我们只看热闹吗？我们只向耶稣求事吗？我们观看耶稣所作所为，但是不思考吗？我们知道耶稣是谁，但是不相信吗？我们相信耶稣是神，是救世主，但是不追求他的教训，不追求他的真理，不信从他，不顺服他的教导吗？彼得是耶稣的门徒，虽然他还不完全明白耶稣是谁，但是他已经把他所知道的告诉他的岳母。当他岳母害病的时候，耶稣医治他，岳母自然而然地为耶稣服侍。我相信在他岳母一生当中，他很难忘记耶稣为他所做的一切。也许这位岳母的信仰很单纯，但是第一，耶稣怜悯他；第二，他侍奉耶稣；第三，他还让别人获得耶稣的怜悯。不知道在加百农的那栋房子是不是彼得岳母所躺下害病的地方，但是我深信耶稣基督怜悯医治了那位妇人。我也深信今天耶稣能够怜悯您，怜悯我。朋友，请问您是不是要让耶稣基督怜悯帮助拯救你？谢谢您的收听，我是谢德华。
语言不通总是个尴尬的经验。我的朋友南希在交响乐团里面拉小提琴，有一回团里来了个从俄国来的访客，大家除了点点头笑一笑，只能够沉默地看着对方。指挥发下乐谱，当他的指挥棒在空中一扬，整个情况就变了。俄国小提琴手跟美国小提琴手拉起了一样的乐章，中间的隔阂瞬间被打破，他们借着音乐有了共同的语言。南希和俄国朋友彼此对望，会心的一笑，能有共通的语言真是美好。我跟先生是基督徒，我们每一回出远门碰到星期天，我们就会在当地选一所教会跟他们一起做礼拜。教堂是陌生的，所有坐在教堂里的人也从来没有见过，但是当前面带唱的人手一扬，大家同声唱起诗歌的时候，我们立刻就有了回家的感觉，因为我们所赞美的是同一位主，我们仰慕的是这位主对人类的爱，我们待人处事所依靠的原则是这位主的真理，那是我们共同的语言。有了这个语言，我们不管走到世界哪个角落都不孤单，因为到处都有基督徒，每一个基督徒都像是我们久违的亲人，我们有一个共同天上的父亲，在他温暖的爱里面，我们能够迅速的连结，而且彼此照顾。听众朋友，我希望能够跟您也有这样共通的语言，主的语言都记录在圣经里，您有没有圣经呢？如果您没有圣经的话，我们想送您一本圣经。我们的电子邮件信箱是smzg@smzg.org。
听众朋友，耶稣能够拯救世人脱离罪恶，原因之一是他帮助世人认识到自己是有罪的。从跟从他的门徒，到反对他、嫉妒他的宗教领导，以至到一般民众，耶稣都能帮助他们认识到自己的罪。下面我们一起来听一段救主耶稣基督的说书，讲论的就是耶稣帮助一群民众意识到自己是罪人的故事。这段故事记录在圣经约翰福音第八章。
耶稣早上从橄榄山上下来，来到了圣殿，为百姓讲道。百姓见他来了，都围过来。耶稣坐下，开始说讲。这时候就听着外边啊，是一片嘈杂。哎，大家侧耳一听啊，还连吹带嗓子，有女人抽泣。抬头一看，人都进来了。再仔细看，原来啊，又是一帮法利赛人、经学教师带来了个女的。你看他们这熊啊，去，给我站中间去。再看这女人，浑身哆里哆嗦，发髻凌乱，衣衫不整，看那神色是听天由命。耶稣扭头看了这女人一眼，然后转向这帮法利赛人，看他们这是要干什么。老师您看，这女的被我们当场捉奸，您说我们该怎么处置？原来啊，这位女子犯了奸淫，那可是大罪呀、啊、按照摩西律法规定，那就得当众被石头打死，无人不拍手称快呀、啊，谁还都救不了他。用今天的话说，你托人送红包都没有用。况且啊，历代先知对妓女都是极端的蔑视，说呢，当父亲的最大责任就是教诲孩儿远离淫妇。那么今天这帮人被这女人弄来呢，就是要耶稣表个态。如果他要依法表明处死呢，那说明他跟大家一样没什么新鲜的，谈不上是什么弥赛亚。要是不同意呢，那就是违反了摩西律法规定，正好是个把柄。所以他们呢，这叫一刀两刃。再看这几个人呢，看着耶稣心说，嘿嘿，这回我看你还怎么说。那女人呢，也吊着脸是盯着耶稣。她知道自个儿犯的是死罪呀、啊、可她也听说耶稣的事儿了，看那脸上隐隐约约是露出了一丝希望。刚才在听耶稣讲道的屋里这些个人呢、啊、看着这一切，此时也都屏住了呼吸，所有的目光都投在了耶稣的脸上，看看他要怎么回答。可耶稣啊是一言不发。来人一看急了，哎，您可不能不说话呀，是不停的再三追问。站在中间的这女人呢、啊、把带有最后一线希望的目光也投向了耶稣。就见耶稣啊蹲下开始啊写字儿，在地上啊画字儿。这下子所有在场的人无一不吃惊啊，怎么呢？他不知道耶稣在干嘛呢，什么意思，还是再三追问。耶稣这时候开口了，那你们呀，你们中间谁没有犯过罪的，拿石头先砍他。那些个人的石头早预备好了，都在手里攥着呢。可听这么一说，嘿，停住了。怎么呢？人呢是生来固有罪性，在上主面前都是罪人， 这是骑马常识啊。假使这时候谁上前先扔这石头，那等于是在说自个儿没罪啊，那就相当于当众寒碜自己啊，谁这么傻呀、啊、当这个出头鸟让人家说呀，那年纪大的一听就明白了，是赶紧一转身出去了走了，然后呢是年纪轻的，结果最后啊这大家一个个的就都走了。大家都走了，这地方显得也清静了，就剩下那女人还在那原地站着不动，耶稣呢还蹲在地上写字。耶稣一抬头说，哎，他们人呢，他就问这女人，没有人留下定你罪啊？没有。耶稣站起身拍拍手啊，哎，那我也不定你的罪，你可不要再犯了呀。嘿呀，这女人这回啊，她本来知道自个儿根本活不成了，做梦也没想到现在她能够平平安安的往家走，望着救命恩人，她是一步三回头啊。这正是啊，淫妇固然罪难赦，罪人审判无资格，为何妇人得赦免，恩典时代最难得。
听众朋友，今天在节目当中，我特别邀请一位姐妹来跟您谈谈她的人生之路，也希望您能够从她的经历里面知道，在世界上有一位上帝，这位上帝是爱您的。林姐妹您好，非常感谢您今天接受我的邀请来到我们的访谈节目。
你好何弟兄，很高兴认识你，也很高兴今天到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来做客。
在美国走访三个州，十几个美国人的一般百姓的家庭里面，
平常老百姓、
对，是平常老百姓。
是这样的，我7月2号从上海出发，到了旧金山的时候时间已经很晚了，那我就不得不在那里待一天。然后呢，我在旧金山那一天呢，我觉得也不够深入，也只是去了一些啊旧金山比较有名的景点，渔人码头啊，或者是金门大桥，也只是看到了这美国表面的精神面貌。我在他们看来可能我是个旅行者，我跟他们说是旅行者，因为我迷路了。
对，
所以美国人的这种热情啊善良，因为我迷路的时候呢，美国人是很热情的来帮助我，所以这个给我的印象还是非常好，国民素质很高，美国人民非常热情善良。
是，
但是呢我对美国这个国家还是没有一个很深入的这个进一步的了解，因为毕竟只在那里待了一天，也只是在街上看这个旅游景点。后来第二天呢，我就飞了一天，终于就到达了邀请我来的这一对美国夫妻的这个城市。
是，
那么到了南部的莫比尔以后呢，这一对美国夫妻就是逐渐带我进入了美国人的生活中。美国人的生活，我可以用两个字来形容吧，那就是信念。基督徒来说的话，那就是信仰。
是，
我在每一个家庭里，因为我这一趟啊，从阿拉巴马州走到阿肯色州，阿肯色州到田纳西州，田纳西州又回到了那个阿拉巴马州，就是阿拉巴马州的北部了 ，Huntsville 这个城市，一共走了这三个州。走了十几个美国家庭，全部都是这一对夫妻的朋友啊亲戚啊，然后进入了他们的家庭，让我真正的是体会到了美国普通老百姓的生活。我就用我刚才说的那两个字，信念和信仰来概括他们。
是，
每个家里几乎让我感受到的是，就是他们作为基督徒，他们是怎么在家里来彼此相爱，然后来彼此服侍。然后每一个家庭给我印象很深的就是他们对神的那个爱， 他们把神放在家里的最上面，然后全家人一起往这个方向去努力。这个给我的印象是非常深刻的。可能我没有来美国之前，我们对美国的印象都是比较，怎么说呢，好莱坞的影片比较多，高科技啊，美国的军队啊，美国的全球的这些顶尖的科学家，这些东西给我们可能是物质上的吧，或者是世界上的东西给我们也很深的印象，很震撼的。我中学高中就学的那些历史很多都是关于美国这方面的，
没错。
但是这一次来了美国以后，真的给我很大的震撼。我没有想到美国普通老百姓的生活跟信仰、跟上帝、跟圣经联系的这么紧。因为深入到了美国家庭以后，这真的是让我看到他们对人的那种真诚。你看，我到那个阿肯色州，就是我这一对美国夫妻的那个父母家里，我去了以后，我后来翻他们家里一本册子，就是一些客人留言，他们有一个这种习惯，就是把客人来了的所有的客人，他就做一本册子，客人就可以在上面任意的写自己想写的话，真的让我非常感动。我后来我也准备了一个笔记本，我每天都在记，我把上面很感动的我都记下来了。上面写的比如说，您的门永远对每一个人打开。然后他有个外孙，有一个孙女，他写了一段话，他说谢谢 grandpa， 就是爷爷奶奶，我的朋友，我的朋友的朋友，我的朋友的朋友需要有一个地方待几天或者待几个晚上，你们的门是永远打开的，你们的这种爱，你们的这种慷慨，你们的这种东道主的精神永远让我们，他用的一个词是 amazing。 他们把他们最好的房间拿出来，把他们最好的食物拿出来，就是这样来招待我。但是他们对我的这种爱，我相信都是神的爱，
是
只有神的爱才会这么无私，他们对我才有这样的这种付出，他是不计得失的。他说我们看你就像看我的孙女何先生，我真的是很难很难跟他们说再见，好像就觉得来到了自己的父母家一样。父母家我觉得完全就不像是一个朋友家，而且甚至是一个美国人的家里。所以我后来发现真的，我作为基督徒很被祝福。他们后来跟我分手的时候也说，不管你到哪里，只要有基督徒的家，有基督徒的地方，你就记住，这就是你的家。
这位在美国人心里面的上帝，这位上帝您自己是怎么认识他的？好不好请您谈一谈您是怎么信耶稣的。
我是2002年，那也就是12年前，被一个朋友介绍，然后到这个美国，就是这次邀请我来的这对美国夫妻的家里啊。
是，
对，他介绍我去的。当时呢我的目的很简单，我就是想把自己的英文水平进一步的提高。然后去了以后就发现他们家美国夫妻两个人，然后还带着两个女儿，很可爱的两个女儿。这两个女儿给我当时的印象，我就觉得他们一很顺服，那个顺服啊，好像不是说，怎么说呢？那个顺服就是很温顺，很顺服、很温良的两个女孩子，就当时就是给我这种印象，而且很成熟、很独立、很有智慧。虽然当时他们还很小，就给我这样的印象，我就很愿意跟他们这一对姐妹交往，也很愿意到他们这一家人来这个家里来。后来呢，渐渐的，就是被他们的这种家庭氛围吸引。当然我刚去的时候他们还没有跟我谈及信仰，后来就是被他们这种家庭氛围吸引，我就看到他们夫妻非常相爱，任何事情两个人真的是相敬如宾，有商有量，而且只要去他们家就听到他们家不停的总有 I love you, sorry, 什么 thank you, 就是这样的家庭氛围，我非常喜欢这个样子。这种爱呀，都是溢于言表，但是绝对不是装的啊，很自然的这种爱，就好像感觉就像一股清流在家里流淌，就是这种家庭氛围。而且您不知道，他们对中国人非常好，对中国人非常真诚，非常好，真的是把你当朋友来对待，而且处处都是为你着想。有时候啊，学习晚了，他们还会提醒你，是不是现我们今天的课就到这里结束，因为你的父母还在家等你，又比较远。而且每次学习结束，他们都会亲自的送我到车站，看着我上车。
哇哦，
对，就是这样的。那真的几多年，多少年，他们都是这样做。 所以我就渐渐的被这种家庭的爱所吸引，然后我就愿意跟他们交往。慢慢慢慢的，我就发现他们的信仰，开始我们就开始交流信仰。所以就是在这一对美国夫妻的四个人的家庭，两个女儿的这个家庭的氛围的感染和影响下，我进一步跟着他们学习了圣经，学习了圣经。然后我记得是跟着男主人和女主人将近有一年零两个月的时间，我在2003年的四月，我决定要跟随这个能够也给我带来，因为我很觉得有时候自己也是个实用主义者，我希望我的家庭也能够这样，因为他们用神的话来建立自己的家庭，我也希望用圣经中这些神的话来建立我的家庭。
今天有一位听众朋友听到这个访谈节目之后，他心里面非常渴望能够去认识您心里面的那一位上帝，
嗯，
可是他不知道该怎么做。那么您对这位听众朋友有什么建议，有什么勉励？
那么我想对听众朋友们说，希望您来认识这位真正的能够改变你生命的主。那么欢迎你到我们当地的任何一个教会来，我们的门永远对你们敞开。我们希望您能够找到您在这个世上真正的归属和真正的家。也在这里劝勉每一个人，不管您是基督徒还是非基督徒，我们一定要相信神是我们今天的帮助，是我们明天和永生的希望。当然，如果您想获取更多的这方面的信仰的宝库和智慧，那么也请您关注生命之光网站，还有生命之光广播，相信会对您有很多的帮助和祝福。谢谢。谈不上勉励何弟兄，这只是自己的一些过来的一些经验的分享，希望能给每一个人带来祝福。因为我们基督徒就是在蒙福的同时去祝福，因为上帝就是这样对我们的，所以我还是想说感谢神。
林姐妹，今天您的分享实在是很感动我的心，
谢谢您何弟兄。
如果以后有机会的话，真希望您能够继续来到电台里面接受我的访问，好吗？
好的，如果我以后有机会再来，我一定还想来分享我生命中上帝给我更多的祝福。
诗篇第62篇。我的心默然无声，专等候神。我的救恩是从他而来，唯独他是我的磐石，我的拯救。他是我的高台，我必不很动摇。你们大家攻击一人，把他毁坏，如同毁坏歪斜的墙，将倒的壁，要到几时呢？他们彼此商议，专要从他的尊位上把他推下。他们喜爱谎话，口虽祝福，心却咒诅。我的心啊，你当默然无声，专等候神，因为我的盼望是从他而来。唯独他是我的磐石，我的拯救。他是我的高台，我必不动摇。我的拯救，我的荣耀，都在乎神。我力量的磐石，我的避难所，都在乎神。你们众民当时时倚靠他，在他面前倾心吐意。神是我们的避难所。下流人真是虚空，上流人也是虚假。放在天平里就必浮起，他们一共比空气还轻。不要仗势欺人，也不要因抢夺而骄傲。若财宝加增，不要放在心上。神说了一次两次，我都听见，就是能力都属乎神。主啊，慈爱也是属乎你，因为你照着个人所行的报应他。
My heart, my mind, my body. Lord, I am serious about living this new life with you. My heart, my mind, my body and my soul are yours. Take control, Lord. I surrender everything to you. The words of my mouth, the meditation of my heart, all that I own, all that I am. Fill me with compassion, kindness, humility, quiet strength, and discipline. Make me a living sacrifice, Lord. Take control.
I give my body a living sacrifice. Lord, take control.
每次都重要。嗨，我是琼尼·厄尔克森·多田，欢迎来到琼尼之友。我一直认为上帝鼓励我们的方式有时是如此奇特，如此令人惊讶，甚至是我们人看来最奇怪和特殊的方式。例如，大约在一个月前，我的丈夫 Ken 带我去检查眼睛。由于我必须坐在轮椅上，所以眼科技术员，他的名字叫雷蒙德，帮助我在每个不同的机器面前坐好。您也许知道我说的那些机器，那些个需要把眼睛看过一个小小的眼孔，然后他们又一个接一个的切换镜片，来找出最适合眼睛的度数。还有另一台机器要把眼睛凑上前去，然后喷一股气在瞳孔上来测量眼压。还有一个机器把下巴垫着，对着眼睛照各种不同的灯光。雷蒙德告诉我如何把我的轮椅往前或是左右。当我一点一点地操纵我的电动轮椅，然后慢慢向前倾斜弯下，然后把我的位置调整到最适合仪器的高度。之后我屏住呼吸，雷蒙德很快地测量，然后他低声说，干得好。在测试第二次后，他再次赞扬我，干得好。我的丈夫 Ken 最后在隔壁的机器上回应雷蒙德，也说干得好。现在您将认为这很有趣，但是干得好这三个字是多么令人鼓舞，因为在那天稍早，我坐在轮椅里痛苦不堪，十分辛苦，所以当有人告诉我干得好时，是那么振奋人心，这真的让我的心轻松起来。奇怪的是，这三个字似乎那么微小，那么无心，甚至有些随口说出的感觉。我甚至不知道雷蒙德是否是基督徒，但是他不知道那天下午是确实的鼓励了我，而且我相信神是藉着雷蒙德的口来鼓励我。箴言25:11说，一句话说的合宜，就如金苹果在银网子里。与眼科技术员雷蒙德的那一次小小的接触，证实了一个我熟悉的功课，那就是每句鼓励人的话语都很重要，每个鼓励人的话语对人来说都充满意义。您看，我就是这个事实的生命见证人。我写的每个鼓励人的小字条，每封寄出的信，或是每通打出给正在痛苦及挣扎的人的电话，每一个分享的信息及方式，无论大小，每次当我提到耶稣或是分享他的爱，一切都变得那么重要。希伯来书4:13告诉我们，原来万物在那与我们有关系的主眼前都是赤裸敞开的哇。对基督徒，这是多么重大的责任。 但是不用担心，好消息是，神也同样在查看每个微不足道，带给人看似不经心的鼓励，每个帮助人的小动作，每个您说出去落在银膀子里的金苹果的话语，就算是像这简单的三个字干得好，也可以带给他人意想不到的鼓励。最后，今天，请鼓励自己，我们好的言行举止在上帝的眼中是非常重要的。这周，让您说的一切话语、行为能够鼓励别人，并使上帝在他们眼里因着您得荣耀。因为有一天在永恒里，你也希望听到主耶稣对您说：“干得好。”
一般人认为理所当然的好事，显明了无私的心。这些事有多少价值呢？他们可能远远超过我们的想象。听众朋友，您好，我是郝爷爷。今天和您一起想一想，我们所做的事情到底有多重要。一个微笑，一句愉快的问候语，为别人开门，在路上让赶时间的人插队先您而行，每件小事都引出您里头的善。探望或写信问候病患，寄一张生日卡安慰失去亲人的人，一通电话都是好事。我们为别人服务的时候，您我是在向对方表示礼遇，表示爱和乐于相助的心意。不论目的为何，这个行动的意义重大。听众朋友，有空的时候，请读圣经里绵羊与山羊的比喻，您会发现这个耶稣说的比喻很值得读。它被记录在圣经马太福音25:31-46。这个2000年前的教训还非常适用于您我今天的生活。在这个比喻里，国王对他右边的人说：“因为当我饥饿时，你们给我食物；当我口渴时，你们给我水喝。”他们会回答说：“主啊，我们什么时候看见您饿了给您吃的？什么时候看见您渴了给您喝的？”国王回答：“我实话告诉你们，不论什么时候，你们帮助我这些最卑微的弟兄中的任何一个人，你们就是在帮助我。”之后，国王就告诉他们将要得到的奖赏是什么。上星期，我写这篇文章的时候正在下雪，之后一几天气温降至冰点，路上结冰。一天，我拿着拐杖走出家门去拿报纸，心里有点担心会摔跤。这时候邻居正好出来拿报纸，他走到我家院子，拾起我的报纸，送到我们家的后门口来，递给我。几天之后，一位同学拿着一盘热腾腾的面包和一锅香喷喷的卤肉送到我家来。这些举止引起我对耶稣的比喻想得更多。 当我们对别人仁慈体贴的时候，不正是耶稣借着我们在工作吗？我们不是在服侍耶稣吗？事实上，耶稣每天住在您我的里面，我们也每天在服侍他。圣经加拉太书2:20里，使徒保罗说，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而是耶稣在我里面活着，而且我现在在肉身活着，是因信上帝的儿子而活。听众朋友，您想知道耶稣提到的那位国王，他的奖赏是什么吗？那位国王就是上帝，上帝的奖赏就是继承自从创世以来为你们准备好了的天国。今天我们不要再多花时间去考虑这点小事我做不做，凡是好事立刻动手去做吧，因为我们每天生活里的小事都是上帝眼中的大事，我们当好好留心这些小事，祈求上帝的指引。谢谢您的收听，祝您有个愉快的一天，我是好爷爷。
我于1998年复活节在丹腾华人教会受洗归主名下，在受洗之前大约经过2年多时间慕道。今天很高兴与大家分享我慕道的经历。我慕道大约分成3个层面：感情上追求一位慈爱的神作为随时的帮助，理性上追求一位创造宇宙万物的主宰，灵性上接受一位独一真神名叫耶稣基督。今天我重点讲一下第一层面感情上的经历和第三层面灵性上的飞跃。在感情层面上，有2件事对我影响颇大。第一件事是我来美国的经历。我和许多中国大陆的学人一样，希望到美国来求学深造。一个偶然的机会，我的一位女友，她先生在美国德州丹腾的一家公司需要一位电子工程师，朋友夫妇很自然地想到我们。我先生随后就顺利地拿到了工作签证。我在先生到美2周后就带着4岁半的儿子来到美国。我先生是在韩国得到签证，我在香港得到签证，我儿子在上海得到签证，一下子全家在美国团聚，而且先生有一份不错的工作，这简直像做梦。我一直不相信天上会掉馅饼，我父母也一直教导我要自立，靠自己的努力去打天下。我努力的结果是我和先生各奔东西，丢下幼小的孩子，还以为这是努力必须付的代价，但神的心意是美好的，让我们夫妻团聚，让孩子依偎在父母怀抱中。当我在美国见到帮忙我们的朋友时，真不知道该怎样感谢他们夫妇，可他们却说，感谢神是神帮助你们来的。说来你们可能不相信，我与朋友的先生只有一面之交，我先生更没有见过他们俩。经过朋友这么一点拨，我真是感到这是神的安排。朋友告诉我，他们夫妇已经受洗成为基督徒，他邀请我们去他们的教会，我就这样走进了丹腾华人教会。第二件事发生在我来美国不久，我4岁多的儿子在学校被小朋友随手扔出的玩具伤到了鼻子，缝了好几针。4岁孩子小小的鼻子上缝了好几针，又是在脸部明显处，我的心都要碎了，心痛万分，觉得非常无助和不公。之前我一直认为人的命运是掌握在自己手中，这件事让我想到是谁掌握我的命运，又是谁掌握我孩子的命运。我能掌握我孩子的命运吗？孩子自己能掌握他的命运吗？我开始求神学习祷告，也求神与我孩子同在。不久，我被朋友带去听唐崇荣牧师的布道会，深受感动，觉得自己得着了神，神也得着了我，在感情上接受了这位慈爱的上帝。这2件事是我在感情上经历了神。 下面我再讲一下第三个层面，我是怎样迈出信心的一步。我慕道了两年多，知识上长进了不少，感情上也觉得很需要神，但我迟迟不愿受洗。阻拦我的一个根本原因是我害怕把自己的主权交在神手中。我跟神讨价还价，我想先实现自己求学求职的人生目标，再去荣耀神。慈爱的天父没有因为我的顽梗自负而丢弃我，而是借着我怀孕的事让我放下了自己。98年初春我怀孕了，刚刚高兴了没几天就开始强烈的妊娠反应，并且有些异常的症状。我立刻停下工作，中断了正在上的课，彻底卧床休息。我心里非常担心孩子的发育。我的好朋友，就是当初帮我们来美国的朋友，打电话来，你猜他问我什么？他问我要不要在复活节受洗。我心想，我难受成这样子，怎么会考虑受洗，就一口回绝了。感谢神让这位充满爱心的姐妹在电话里给我讲了许多的见证，并说既然我在家安静休息，何不读读圣经，恳切祷告。有一天下午，我翻开了一本海外校园读起来，在读一篇见证时，圣灵光照了我，让我认识到自己是个罪人，得罪了神，也得罪了人。我从床上爬下来，跪在地上流泪，做了悔改祷告。我把自己的罪都告诉了神，求神原谅。我说，神啊，我错了，我只求你保护我腹中的孩子，却不能把我自己完全的交在你手中。我现在就把自己完完全全的交在你的手中，求你带领我的一生。两周后的复活节，我带着身孕受了浸礼，成为了神的儿女。回顾我信主的经历，正如圣经上说的，神让万事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认识耶稣基督是我一生最美的祝福，我最大的心愿是愿意更多的人认识耶稣基督。
听众朋友，今天全球有22亿的人声称他们相信耶稣基督，而且世界各地信耶稣的人越来越多，为什么呢？三个中国人最近各自表达了他们的看法。第一位是个神学家，他说创造宇宙万物的神是人的眼睛看不到的，所以神差遣他的独生儿子耶稣基督道成肉身降世为人，就是为了帮助人认识神。基督是那不能看见之神的像，一切智慧之事在他里面藏着，神的本性都有形有体的居住在基督耶稣里，所以看见耶稣就是看见神。古今中外的人看见耶稣丰盛的怜悯，舍己救人的大爱，话语中的智慧权柄和超乎人的大能，当然会心服口服地信耶稣了。第二位是一对在政府工作的伯父伯母，正在接触基督徒听福音。他们说世上有爱心善行的人不少，可是基督徒表现出来的爱心的确比较大，他们心里的怜悯、恩慈、谦卑、温柔、忍耐，似乎像股泉源，能不断地流出来。我们心里就会想，为什么呢？还有，今天世界上许多战争冲突、矛盾不安，基督徒提倡宽恕。从个人层面上来看，这似乎是把和平带进到个人心里的唯一途径。但是基督徒却能够在不断的宽恕中心里有平安，这就让我看到了耶稣基督钉十字架在他信徒的心中产生的巨大力量，这一点我是很佩服的。第三位是刚刚成为基督徒的一位外婆，他说，我在基督教会里听见了神的道， 我在社会上一辈子了，还从来没有听到过。这个神真的存在吗？我眼睛也见不到，可是看到女儿相夫教子，一有问题就跪下来祷告。他们教养儿女都听从神的话，我就感觉到神是存在的。以前我在家乡跟着人拜这拜那的，有关公，有佛祖，有观音，可是基督徒说只有一个神，我也不懂咋回事。可是我看美国教会里那么多博士科学家都信耶稣，他们都是有思想的人，不会随便信的。我心里也想，咱们乡下拜的神明不都是一些古代的人物吗？人怎么会是神呢？还有，我看到教会里几位有困难的姐妹，一个人挑起全家的担子，把孩子养大，他们能走到今天都是靠神，而且走得很好。还有教会的基督徒，个个都带着自己的父母信耶稣，他们说地上一家人，将来在天上也一家人，所以我也愿意信神的儿子耶稣，这样将来我们全家人都可以在天上进天国得永生。听众朋友，创造宇宙万物、创造了您和我的神，他爱世界上的每一个人，他是您的天父。刚才您听到三位中国人讲，他们为什么心里愿意相信神的儿子耶稣的原因。耶稣是神差遣来救您、救我，脱离罪恶，他要带领我们进天国得永生的。但愿您也会想去教会认识耶稣。现在您收听的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
We will abandon it.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何云，下面我要为您播报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每天华语节目的频率以及播长。北京时间中午12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7530千赫，播长16米。下午4点和5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7700千赫，波长41米。晚上9点和10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5300千赫，波长31米。晚上11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7300千赫，波长31米。午夜12点和凌晨1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5500千赫，波长31米。柏林时间晚上11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16100千赫，波长25米。孟买上午10点，曼谷仰光河内上午11点，新加坡中午12点，这些时间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7530千赫，波长16米。您也可以借着电脑或是手机上网聆听我们的华语节目。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网址是 www.smzg.org。
听众朋友，这个小时的华语节目就要在此结束了。您的收听给我们带来很大的祝福，我们衷心感谢您。如果有什么感想和建议，请来信告诉我们好吗？我在此代表谢德华、周淑美、何云以及其他所有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同仁，在此祝福您健康快乐，更恳求神祝福您和您的全家人。我们明天节目中再会。